他已经到了人多的地方，他已经从格拉森的地方赶出了那个污鬼，他已经带领了许多的这个门徒，让他们看见他的能力彰显在他们的信心里面，但是他们还是不是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啊要到这个地方，怎么会一下船到了人多的地方立刻就有人啊来告诉他说请你啊到这个管会堂的人家去，因为他的女儿快要死了啊。于是耶稣啊就马不停蹄立刻啊就要到这个人家去。我们就可以看见在马可福音中间所讲到的医治里面，耶稣基督他是把他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的。他在那里我们看见先前他非常疲倦就在船上睡着，但是他到了这个地方，他原来应该要休息的时候，他却因着有一件中间插入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这管会堂的女儿快要死的时候啊，耶稣基督他在路上只等到他到的那个家，发现那个女儿已经死了。我们就想到耶稣他有他的时间，他在做这件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事情比要拯救一个灵魂更重要呢，比让这个管会堂的这个女儿能够从死里面立刻复活，还是说还没有死以前就救她更重要呢？因此我们啊就看见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记载对我们都是非常的重要。这边讲到耶稣基督他如何的告诉我们来做医治的工作，做医治的工作有什么重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也有什么啊让我们今天可以清楚明白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作为，能够分辨出来有一些的医治啊不是出于神的，有一些的医治是出于神的。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在你自己的光中求主你向我们启示，求主圣灵在其中运行，谢谢主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奥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这一位女人她与其他的人啊是有一点不同，为什么呢？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要传道的时候，很多的人跟随他，因为听见了耶稣已经医治了许多的人，因此这一个女人她没有机会能够接近耶稣，很多的人围在那里，但是她决定她一定要到耶稣的面前，她要摸耶稣的衣服。她怎么样去摸耶稣的衣裳呢？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多人围在那里的时候，她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她要偷偷的到耶稣的面前，他要不顾一切的啊挤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我们就来看他为什么如此啊。这一位女士她是患了12年的血漏啊，弟兄姐妹在利未记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第二节里面15章他讲到说一个患血漏的人是不洁净的，也是要被弃绝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摸到他能够成为洁净。你本来洁净的人一摸到他就不洁净了，而且他如果摸到你也不行，你摸到他的衣服也不行，摸到他的床铺也不行，就说他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在这个痛苦之中啊，他的血是一再的流出来，他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的虚弱，而且12年呢是一个长的时间，他没有办法能够挣脱这样的痛苦。于是他就找了很多的医生，这些医生没有办法医治他，这些医生只能够收他的钱，但是不能够让他的病得到痊愈，因此他的光景越来越不好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耶稣来了，他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他决定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容易，他要怎么样去做？他有两个方法可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一个方法就是说他能够说不洁净的不洁净的血漏的人来了，旁边的人一听了就害怕，就全部就让开让开，然后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耶稣也不见得可以医治他，为什么耶稣不能摸他呢？如果耶稣一摸他的话，那耶稣变成不洁净怎么办呢？这个啊，管会堂的这个女儿马上就要死了。耶稣基督，你看后面的时候，耶稣基督不但去那边去把他啊扶起来，而且还用手把他扶起来来医治他的。所以因此，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他要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医治呢？他就没有用这样的方法，没有告诉别人， 他就偷偷摸摸的，这么多人在那边拥挤，我相信他就推这个弄那个，然后为自己开了一条路出来啊。那些人被摸的人都不晓得自己已经变成不洁净了，你晓得啊，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还以为自己是洁净。当他走到快靠近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根本也很困难，他想耶稣一定知道啊，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于是他就偷偷的从后面去，那耶稣看不到他了啊，偷偷的到后面一看，这么多人围着也没办法进去了，就奋力的把这众人推开，然后一下像那个打棒球一样的就滑垒一下的，一直伸到底下，然后摸到耶稣的衣裳的锥子，穗子啊，那个穗子是很低的，一摸到以后，然后他心里面就说，他说如果我摸到耶稣基督的衣裳，我就可以痊愈了。结果他一摸到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他真的就痊愈，他知道，他心里面就知道他得到医治了，他非常的高兴。这就是啊，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到了我们的绝处啊，要逢生的时候，我们就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可以帮助我们。你相信吗？你相信你从后面去摸到耶稣基督的衣裳，也可以得到帮助吗？啊，好多人不相信，好多人说啊，到耶稣的面前啊，可能啊，这个他的问题可能更多了。如果耶稣基督想起你这个这么一个罪人啊，怎么就又来了呢？啊，可是圣经上面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看第二，我们就看见了，当这个人要离开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他什么事情啊？这是第二项啊，第二项，耶稣基督告诉，突然有一个声音，这个女人听见说：“谁摸我？”耶稣基督讲这个话，他门徒马上就说另外一句话说：“夫子啊，这么多人在这里，你说谁摸你？这合不合理吗？不合理，这么每一个人都在碰你，你又说谁摸你？”耶稣说：“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跟其他所有的人不一样，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啊，这里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不知道什么事，耶稣基督要教导他们一些事情，但是必须要告诉他们一些啊，这些人必须听见不会忘记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就说：“不是你们想的，这么多人挤我，但是只有一个人，他是凭着信心来摸我的。”耶稣基督就转过身来一看，到处去看啊，其实这里讲到的是这个女人到处在躲，不是耶稣到处在看。耶稣基督的眼光，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你在哪里啊。今天有好多人说我今天逃避耶稣，我不晓得啊，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被他发现的就不好啊。诗篇139篇说：“你到哪里去逃躲主的面？你更不可能，你到海到天涯海角，你无论到地狱的门啊，你到哪里啊，他你都没有办法逃离耶稣基督的眼光，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是无比的爱，是无限的爱，他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神。因此耶稣基督就告诉他说：“来吧，到我这边来。”这个女人看着没有办法可以躲了，她就匍匐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在难处中间，我们发现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什么反应？但是这个女人就不同，她就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她就承认这所做的事。她说：“我心里面是这样想，我就只要摸到了就好了。那我到你身边的时候，我是偷偷的来的，我一想我得了医治以后，就偷偷的走了。这不是很好吗？也没有人知道我的情形，因为我偷偷的来的时候，我都是把脸都盖的，人都盖，因为人家认识他，知道这个人是12年的血肉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比周围的人更认识他。耶稣基督说：也许啊，你想偷偷的走，但是我不让你偷偷的走，我要让你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摸我的衣服你就得医治，这不是因为你自己聪明能干去摸一下就得医治，多的是人去摸了，那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知道吗？耶稣要告诉这个人是：我怜悯你，是我的主权呢，不是说因为你聪明，不是说你可以到我的面前来就可以得医治，你不到我的面前来，在远处我在这里一祷告，耶稣基督一祷告就可以得医治的，不需要的。所以因此你那个信心是不完全的，你那个信心是有瑕疵的啊！这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到教会里面来一样，我们起先遇见神的时候，我们在很大的难处中间，我们有一些的是儿女生病，有一些是父母亲 啊，有很大的啊，跟孩子有冲突，有些夫妇中间水火不容，那没办法的，实在工作上面压力太大了，活不下去了，只好到主的面前来。结果到主的面前来，也是凭着一点点信心，然后摸着了啊神的一点点，哎，突然一夜发现得到很多的帮助，然后信心就慢慢增长。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就说，耶稣啊，你为什么不骂这个妇人呢？你为什么不告诉这个女人呢？你以为你的方法好，你根本就不应该这样子过来。你以为啊你神不知鬼不觉，你让别人都变得不洁净了，你就到我的面前来。你以为你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啊，只要啊偷偷的摸一下就可以走了，不归荣耀给我吗？耶稣没有讲这些啊，耶稣讲第三个，耶稣就跟他讲第三件事情，耶稣就跟他讲说，女儿，很亲密的声音，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呢？这个信心实在太小了，他哪里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能力？他哪里知道耶稣是神？他哪里知道耶稣对他有怜悯？他哪里知道耶稣要行的这个事情会被记载在马可福音，将来有几亿的人要听要看，要从中间得了益处？他们不明白的，但是啊，他的信，神说你的信救了你啊。弟兄姐妹注意这个救字啊，这个救字啊，跟我们的拯救的灵魂的救恩啊是一个字啊。这个字并没有强调，耶稣并没有强调说啊，因此你就得医治了，你的信就使你得医治了，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说你的信就救了你，耶稣乃是讲到了更大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需要得到一些的帮助解决，暂时的，乃是永远的。神要拯救我们，是身心灵都拯救我们啊！这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真是看见耶稣基督他的爱是何等的大。他对这样的一个妇女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讲到说你的信救了你啊。我也想说这一个耶稣的慈心在这个女人的身上啊，是因为耶稣啊，他看这个女人愿意到他的面前来得到帮助，就只有这么一点。其他如果我们能够想到他还有其他什么优点啊，除了胆子大以外没有其他什么优点啊。但是啊，这个我们看见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是怎么看的？我们能不能像耶稣那样看的？我们看到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的确确啊，就是有一个需要，你去觉得说，哦，我看你的动机不纯正，你来这里可能要找一个对象啊，或者是哎，你到这个教会来，因为有很多人很善良啊，或者是你到我们教会来，我们有一些人懂得社会啊，这个如何救济的，能够帮助。或者有一些人来说，哦，我已经很有钱，我不需要你们什么啊，但是呢，啊，我来这边啊是专门喜欢服侍人的啊，所以我来这边我服侍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快乐啊。你这样的心态来的人也有啊，但是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来接纳我们呢？他一概的收到他自己的面前来，而且他对我们很亲密的说，他说就像这女儿这么一句话，女儿啊，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不晓得一个被社会弃绝的人啊，完完全全他亲戚朋友都不要再碰到他，而他的身上带着不洁净，他身上带着病，他的身上带着软弱，他的身上带着愤怒，他身上带着很多的自怜啊，这样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要用他做什么事呢？耶稣就医治了他，告诉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把你从自我的深渊中间拯救出来，从黑暗的权势中间拯救出来，从疾病痛苦的压制下拯救出来，比撒旦邪灵所要做所有一切的作为，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完全化为乌有。这是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告诉他说，你的病痊愈了，平平安安的去吧。耶稣所说的信是全人的医治啊，不是一部分的医治。今天我们看见了很多的事情，就说我病了就来求医生，那求了医生以后又不好了以后，然后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以后，那说我还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没有祷告啊。然后还有人跟我说，这个祷告有什么用啊，那些人祷告了，我也祷告了很久了都没有用啊。祷告有没有用呢？求耶稣有没有用？如果你的祷告不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按照神的旨意求，你的祷告当然没有用。你的旨意是什么呢？神都听你的话，那不听别人的话，这中间有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啊，神他自己的旨意乃是要我们整个的人在 祷告的这个时间里面，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就像这个女儿、女儿、儿子这句话，我们听见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放心了。原来应当被斥责的，原来应当被责备的，原来应该听到一些很严厉的话的，结果是一个完全的接纳。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一个心灵的医治。心灵的医治远远超过肉体的医治。我也经过很多啊，心灵跟肉体的医治，我在身体上面的医治，当神还没有医治我们有一个弟兄的时候，我完全不相信，也不知道神可以医治。很多人为他进食祷告，结果这个得了癌症的癌细胞全部散开的一个弟兄，在我刚刚信主的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为他进食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弟兄啊，终于活过来。而且不但活过来，他没有接受化疗，他拒绝任何的一些医疗，因为他说我听见啊，这个神告诉我说他要医治我。他真的是听见，而且听见是真的，他到现在还活着，而且比我胖得多。而他是肠那个不能消化，不能的话，这个他应该不能活下去的。我到现在的时候，我只知道这是神的医治，没有什么别的。他现在住在纽约，你们将来可以去，他下次来的时候，我让他到台上给你站来，只看一看就好了。这没什么问题，他比我还年轻，那个时候三十岁还不到就得了这样的一个病，直到现在啊五十多岁了啊，活在神的面前，而且他们全家都是爱主啊服侍主啊。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的医治。但是这样的一些的医治，我也看过很多的人得了病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而过了不久以后啊，病是越来越沉重了，而我祷告了以后也没有医治的。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啊？也有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我们应该感谢神，感谢神，因为神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应该怎么过。我们蒙医治要赞美感谢主，我们有癌症发现了以后突然再去检查，第二次发现就癌症好了，或者是我们本来我们的儿女的生命本来不能再活下去了，后来又活下去，医生说只有三个月，结果啊六个月、九个月、一年医治下去，我们也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呢。我们还是说那为什么他还病呢？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生病，为什么要生病呢？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肉体是一定会朽坏的，一定会老化的。我们总有一天的时候，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何等的喜乐，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不会衰老的，是健壮的。我们感谢神，神的祝福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让我们成为义的器皿，我们可以来用这个身体上面神给我们的一些祝福来荣耀他，来侍奉他，来参与在神国的事工上。但是弟兄姐妹，这只是一中间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的这个身体啊，也需要自己的锻炼，也需要自己的保守啊。最近啊，我看见有一些的人可能精神啊有一点点不太振作啊，因为说不定昨天晚上看那个奥运啊看得很晚啊，就大家都看到奥运的人都举手了啊。有啊有啊有啊，我没有说看得很晚的人举手呀，因为你可能就不要举手了啊。我很少看，但是我有机会能够看到一点点啊，我看到的这个原来这个身体哦，他们那种身体的那种状况啊，是要啊经过很多很多的锻炼。还有那个三十几岁、三十八岁、四十一岁的人还能够起来竞争的啊。那我今天也是觉得哦，我们这个身体啊，有的时候是未老先衰啊。还在那三四岁还不到的时候就觉得我不能够跟那个十八岁的人相比了啊，不是这个样子。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啊，是要好好的顾惜保养。但是呢，更重要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那个身体你有没有顾惜保养？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他的身体就让我们这一个人真正接触的时候我们就痊愈了。我们这个人不仅仅身体上面很强壮，而且我们的灵魂是兴盛，而且身体不但能够成为义的器皿，而且我们这整个的人啊，经过我们手中所做的事情，使很多人蒙祝福啊。教会很快的要进入第五十周年了，我们很多人很高兴，很愿意在那一天的时候要看看啊，我们好多多年不见的朋友都来了。哎，也有一些人说，我希望坐在某一个座位上面啊。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什么座位的分别，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啊，我们需要的是我在这个身体上面尽了什么功用，这是最重要的。医治的这个侍奉是整个全人、全教会、整个神的国度的一个医治。今天有很多的人只看见他自己的需要， 有没有看见别人的需要？耶稣基督他来医治这个人的时候，他是完全看见这个女人的需要。这个女人她需要被恢复，她的身体不但健康，而且她整个的这个人要得到救恩。因此他告诉她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弟兄姐妹，什么叫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去是与神中间的和平已经完成了啊，和平跟平安，这是神接纳这一个女人是完全的。我们会不会完全？我们还看这个，可能要祭司再看看有没有几个礼拜以后，他如果我那个漏症又回来了，那我就糟糕了啊！不能这样子啊！我们人的接纳是非常有限的，耶稣基督是立刻的接纳。所以当这个女人一碰到耶稣基督的衣裳锥子的时候，三件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她就得了医治，而且第二件事情她是立刻得了医治，她立刻，她不是等很久啊才得到医治啊。然后第三件事情很稀奇的是，她自己知道她得了医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好多的时候神医治我们啊，前面也有了立刻，有的时候也很快，但是问题是出在我们不知道我们得了医治。弟兄姐妹，你得了医治没有？我得了医治没有？我好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突然就好了啊！我只晓得宋尚杰，我不要讲我自己的事，我只想宋尚杰我们比不上他啊！他心脏是坏得不得了，比你们众人都坏啊！他有一次在这台上他就蹦蹦跳跳，他讲道讲的非常的激昂啊！我还没有那样子讲啊啊！讲完了以后，因为我心脏也没那么坏，他突然心脏病就全好了啊！我只有血压有点问题，最近的时候因为啊，后来突然就发现，哎，怎么突然降低了15个指数啊啊，就突然好很多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我相信神可以医治我们啊，神医治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的变化，但是神就突然一下做了。只是说你知不知道神医治了你？医治了你心里面的惧怕，你对一些事情前途啊是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是在那里暗中的摸索，是在惧怕，还是你？神医治了你的小信，我们的信心很小的时候，神一步一步的医治我们，让我们不要退后，不要离开他，要靠近他。耶稣基督说，来到我的面前得救恩。今天啊，这个妇人她做的对的事情是这样，她知道这个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她虽然弄错了，她以为是摸到衣服就可以，但是神不看她的错误，神乃是真正的愿意让他这个人来经历耶稣基督慈爱的声音，告诉他，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最后说，你的病痊愈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病入膏肓，完全没有办法拯救的人啊！如果凭着你，凭着我，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告诉我们，知道善而不去行的就是罪啊！神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去做的，为别人去做，为别人付出的，我们却自我为中心，什么事情都看到我有需要，我有病，我需要医治，我不要管别人，别人洁不洁净对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这样看，他先医治我们，然后差遣我们做他的见证人。好，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恩典何其的大，当我们是在罪恶过半中的时候，你差遣你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他没有来定我们的罪，人子来不是定人的罪，乃是要我们因他可以得救。主啊，他的膀臂何等的强，哦主啊，他的心是何等的宽，哦主啊，哦他的思量，他的智慧何其难测，但是哦他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他对我们的接纳是让我们经历过了以后，然后主啊，我们的心灵里面就得到安慰。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客旅做寄居的，将来要灭亡，我们乃是做客旅做寄居的，只等到我们进入一个柔美的天家。主啊，求你来坚固你自己的教会，赐恩祝福给每一位弟兄姐妹，让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跌倒的。主啊，你的医治的恩膏就临到我们，让我们经历了主你自己的医治，也能够哦主啊来诉说你自己的美德。 主啊，也能让更多的人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把自己无依无靠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你怜悯我们。哦，虽然我们信心微小，但是主，你加添我们信心。虽然我们的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小，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可以让这个山移去，只要信，不要疑惑，因为主出于你自己的话，没有一句不是带着力量。主啊，我们感谢主，求你向我们个人灵魂的深处说话。主啊，摸着我们，让我们整个人成为主你自己。哦，主啊，在仇敌面前可以夸耀的，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也成为主你自己心意的满足。谢谢主，愿主接纳你自己子民的赞美，因为你是以自己子民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这个人不需要跟在耶稣的旁边才会安全，他就是无论在哪里，他只要好好的跟随耶稣，心里面接受耶稣，他不怕乌鬼再来，鬼也再回不来。你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做完了以后，我们就想说，那过去是这样做了，今天还要再一样做，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是不同的。啊，这个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有所祷告，有所学习。啊，今天这个人他如果整天跟在耶稣的旁边，他觉得耶稣到哪里去哪里去了，耶稣又到旷野去祷告，他就魂不守舍，他就心里面就紧张了。不，耶稣说你不需要跟着我，你今天我已经拯救了你，是永远的拯救，再没有什么能够害你。这样是我们需要看看是不是我们已经分别为圣，为主做见证。如果是，就感谢主，因为我们有神的能力随着我们。第二个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他有主权，他可以选择谁要在他的身边。弟兄姐妹，也许我们说，为什么那十二个人可以跟你啊？为什么我不能跟你？那我也不要跟你做见证，我也不要做见证，哎，这不公平啊！有很多人就觉得神对他不公平。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觉得神没有多给你恩赐，没有多给你机会，没有多给你财富，没有多给你聪明智慧，没有给你你心里面所想要。啊，弟兄姐妹，你不用回答我。有很多人是这样，啊，只是不敢讲啊。你不用不敢讲，因为在神面前赤露敞开，神什么都知道。你如果有这样想法的话，今天你要看耶稣基督的主权在你的身上，他绝对是对你最好的，他对你不好的事情，他不能让你发生。啊，好，我们晓得不晓得？有一些的人可以得到神的医治。但是他不能够忠心的跟随主到底，他遇见艰难的时候他就不干了。耶稣知道这个人不能，好，耶稣也晓得这个人很可能他在底加波利这些地方，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都知道他要回到他的亲属中间，他的亲属中间也许有一些的人比他还会传福音，比他还能够影响别人，比他还念的书更多，那神要他先去到他的亲属里面去传完福音，以后神再使用他，来说来跟从我吧。耶稣基督他不会错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不肯，我们看见一些事情说，主啊，你现在不听我的这个祷告，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向你祷告。有多少人曾经跟主说过这样的话，我也不会再到教会来敬拜了，你非得允许我的。结果神只好没有办法，只好说好吧好吧好吧，就让你。这个叫做神允许的，这叫做神他就任凭我们，任凭我们，我们得不到神最好的祝福，也得不到神在我们身上要彰显的他当得的荣耀。我们这个人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跟神主说，主啊，你决定什么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神配给你的配偶就是最好的。你不要怀疑，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尽管去看去找去等，但是一旦结婚了以后没有什么话说。有的人说你怎么跟他相处了，我们都不晓得你怎么跟他相处，跟这个人相处那个相处，他们啊，弟兄姐妹，我也问了一个人啊，他看起来他那个太太是很难相处啊，啊，结果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怎么样呢，我看你好像世界上少数的伟大的人之一了，我说能够这个婚姻能够这个样子，因为他要出去吃一点中餐的时候啊，他太太都不准的啊，你晓得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你他一点这个主权都没有。后来我都问他说，你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他说，就是这样。不过呢，他也有一些优点 啊，他有一些优点，所以我也可以接受。如果我现在再换一个的话，我还要重新调试，我已经受不了了，让他受不了了啊，不能再重新调试啊。所以感谢神，我们这个人需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跟主说，主你给我们的绝对是最好的啊。这个人得痊愈，痊愈是痊愈，他经过多少压力你知道吗？他经过多少的痛苦你知道吗？也许神还要用一段的时间来恢复他，让他这个人变成一个完全喜乐的人，这需要一段时间。现在马上跟着去，耶稣跑这跑那，耶稣跑到那里啊，耶稣又被人啊这个追啊，耶稣又这个非常疲倦，晚上又不能睡觉，结果这个人说不定心里又软弱，说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说你不要再跟着，这个人信心经过考验，弟兄姐妹，这最重要，他的信心经过考验。虽然主没有选择他来紧紧的做这个贴身的侍卫，但是他还是听主的话去做见证。当他做见证的时候，许多人就得到祝福跟力量。好，最后一节二十节说了，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稀奇。他传扬的是耶稣基督做了何等大的事在他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大的事，我们有没有去为他做见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自己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承认主你拯救了我们，脱离了败坏，脱离了愁苦，脱离了撒旦的压制，脱离了疾病，脱离了死亡，脱离了惧怕。但是我们这是要恳求你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动工，带我们进到你自己的荣耀里面，进入你自己的面光之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按照你自己的形象样式被造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每一天活在你自己的面前。主，我们就是你自己眼中的同人，是主你自己心里面所爱的。主啊，你要看见我们这个人被成全，看见我们这个人能够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把自己献给你以后，主成为主你自己教会的祝福，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满受主你自己的恩典却是哦主啊白占地图的人。主啊，让我们来经历跟随主的时候，主你带领我们的那种喜乐跟平安的道路。主啊，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引导我们突破一切灵界的攻击。主啊，我们如今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已经升上了高天，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下来，主啊赐给了我们。愿主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当得的一切的荣耀，愿一切的尊贵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奉他的名如此的祷告感谢祈求，阿门。